第24集。唉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跟着叹息声，我又说了一次。走出浴室的唇齿又跳上了体重计，水珠从他的刘海滴下来。喂，不把头擦干会感冒的。我把浴巾盖到他头上，用力的搓揉，浴巾包裹了他整个上半身，隔着浴巾触到的肩膀和背是这么的脆弱，仿佛用力一捏就会碎掉似的。我拍了拍他的头，放开他。母亲准备的睡衣的确很吸汗，好像可以吸干所有的汗水，但对一个年过40的男人来说，还是过于可爱了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怎么看都像是没画好的哆啦 A 梦。唇齿也看着我的模样忍着笑，很一般吧。我故意学他的口头禅，他歪着头表示这可不好说呢。我笑着说，那就是了。然后我们不自觉地一起笑了起来。这时从起居室传来一声母亲的哎呀呀，分不出是出于惊讶还是困惑。我们纳闷地互看一眼，又继续竖起耳朵听。走出走廊的我，第一个看到的是摇摇晃晃地在房间里徘徊的母亲。有一瞬间，我完全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。
好像是麋鹿飞进来的。
站在角落的邮箱里担心地对我说。顺着邮箱里的视线看过去，有一只文黄蝶，就像在陵园里看到的那只。母亲伸出手，追着那只蝴蝶在房间里徘徊。蝴蝶像是要躲母亲似的，在天花板的角落飞舞着。
从陵园一路跟过来的吧。
母亲的眼神有些哀伤，但又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芒，让人觉得她正在看着我们看不到的什么。我只想赶快结束这不自在的时间，走向沿廊，打开了面向庭院的窗子。
不要开，说不定是纯平。
母亲用尖锐的口吻说。喂，妈。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
纯平。
母亲边这么呢喃，边又开始追逐蝴蝶。我被她认真的模样所迫，不得不关上开了一半的窗子。换上睡衣的唇齿从浴室出来，站在走廊看着母亲那模样。父亲察觉到骚动，也从诊室出来了。看到母亲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父亲与其说是担心，不如说是生气了。
快把他赶出去。
父亲对着我挥动他手中的报纸。我做不了主，只能伫立在窗前。母亲追逐着蝴蝶经过我面前。
别闹了，丢人现眼。
父亲站在走廊冷冷地说。妈，冷静点。我这么唤他，他嘴里说着
可是。
眼神紧追着蝴蝶不放。在房间角落飞舞的蝴蝶轻轻划过母亲伸出来的指尖，改变轨道，从起居室的日光灯下飞过。那一瞬间，蝴蝶的翅膀亮起鲜艳的黄色光芒，然后蝴蝶摇摇晃晃地飞过茶几上方，停在佛龛前大哥遗照的相框上面，收起翅膀休息。我像是目睹奇迹似的，一股说不上来的奇妙感情涌上心头。
你看，果然是纯平。
母亲小声地说。虽只有一瞬间，但我相信现场的五个人都被和母亲相同的感情所包围。
怎么可能？
父亲虽这么说，但这句话还没说完，他已无力地没了声响。
纯平。
母亲如此呼唤着，一步步靠近佛龛。我和父亲也接近了蝴蝶，不是为了阻止母亲，而是想看得更清楚。蝴蝶像是调整呼吸似的，微微摇摆着翅膀。我慢慢将手伸向蝴蝶。
轻一点，轻。
父亲担心地说。我用手指从两侧捏住它的翅膀，它也没有骚动，只是当我想要捏起它的时候， 他像是要抵抗我似的，用他细细的脚紧紧抓着相框边缘不放，那力道比我想象的还大。我轻轻地以不会伤害他的力道搬开他的脚，让他围在我周围的父母看清楚。只是普通的蝴蝶了，普通的蝴蝶。但母亲似乎还是不愿相信，紧盯着我的手。对呀，只是普通的蝴蝶。同样定在那里的父亲也因为我的话而回过神，离开我们走向厨房。唇齿接近我们，小心地看着我手里的蝴蝶。我放他走了。在跟母亲确认过后，我走向岩廊，想要赶快结束今晚这件事。母亲和油箱里唇齿从后面跟上来，我打开窗户，将蝴蝶放回庭院。他一开始像在房间里那样徘徊着，后来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奶奶的七周年忌日时，也是有蝴蝶在晚上的时候飞进来。
母亲闭上眼，将手放在额头上自言自语着，那模样随时要昏倒似的疲惫无神。妈，你去洗个澡吧。我特意开朗地说。慢慢睁开眼的母亲终于正脸看向我。
嗯，也好呢。
母亲摇摇晃晃地走向隔壁和室，房间里摆满了摊开来的和服，应该是刚才和邮箱里两个人在讨论着要送她哪一件。母亲瘫坐在榻榻米上，将和服拉到自己膝前折叠起来。这时，玄关的电话铃声大响，父亲坐在厨房椅子上没有动静，我只好无奈地去接电话。电话是对面刚先生家的儿子打来的，说他母亲的状况不好。今年80岁的房阿姨和父亲是旧识了，她只要身体不好，就一定会来找父亲商量。虽然父亲停止看诊已经3年了，但他说无论如何都要让父亲看才放心。隔壁阿姨说她不舒服。我用手遮住话筒，向厨房内的父亲说。一瞬间的沉寂后，父亲将报纸放在桌上，走过走廊，转接过来。父亲经过的时候指了一下诊室，他踩的地板吱呀作响，走了进去。
又是心脏吗？应该服了强心剂才对啊。
我听见他喃喃自语的声音回荡在无人的玄关。我按了内线转接，放下话筒。母亲终于拿着换洗衣物走向浴室了。唇齿还站在岩廊找着看不到的蝴蝶。邮箱里忧心地看向我，我笑了一下，表示没事。我走到候诊室附近看看情况怎样了，结果听到父亲的声音从诊室传来。
那就叫救护车。
不，我已经。
我当然也想要帮忙，可是
透过门上的窗，我可以模糊地看见父亲的影子。
对不起，我帮不上忙，
父亲最后这么说，然后安静地放下话筒。叮的一声一直传到候诊室来。父亲站着丝毫没有动作，我也不敢动弹，只能伫立在候诊室门口。救护车一停在家门对面，父亲马上围起了人墙。过了一会儿，房阿姨躺在担架上从玄关被抬了出来。原本站在远处双手交叉在胸前观看的父亲走到救护车附近，很忧心地看着他的脸。可能是呼吸困难，他戴着氧气罩看不清脸上的表情。
脉搏呢？现在多少？
父亲问救护队员。
不好意思，很危险，请离远一点。
救护队员不知道是不是没听到父亲的声音，不带情绪地说道。那年轻人可能没有发现父亲是医生，而父亲被当作看热闹的民众也失去了冷静。
不是这样的，我是那里的。
对着忙碌的救护队员，父亲指了指自己身后的家，但一切仍在继续进行，父亲的行为丝毫没有对事态造成影响。队员打开救护车后门， 将担架滑进车内。我站在玄关，静静地看着站在救护车旁不知所措的父亲的背影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心酸的父亲。救护车没有鸣笛便开走了，父亲被留在一旁，他站在马路上，有些不舍地目送着救护车。又少了一个叫父亲老师的人了，我也变得有点感伤。围观群众三三两两地散去，可能是已经过了住宅区。过了一阵子，救护车拉响了警笛。啊，该睡了。发现只有自己被遗留下来的父亲，像是对自己说似的，走回我所在的玄关这边。我很想跟他说些什么，主动靠近他一步。察觉到这件事的父亲看了我一眼，像是拒绝怜悯似的，撇开视线笑了一笑。
不要穿着这种睡衣乱跑，丢人现眼。
唠叨了我一句后，父亲就匆匆进门了。警笛还在远方响着，我感觉到拖鞋里的脚底板冰凉冰凉的。